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从几条新闻里挑了五件事，它们之间其实有一条线，科技公司和规则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从搜索、游戏平台，一路讲到 AI 走进课堂、走进产业，最后再讲讲大脑和星空。我们就从 Google 说起。
对，先说 Google 在欧洲的搜索调整。为了遵守欧盟的数字市场法， Google 宣布要改变欧洲的搜索服务，提升 Expedia、 Hotels.com 这些竞争对手比价服务的权重，同时移除酒店、航空公司和餐厅搜索结果里的一部分实时信息功能。
数字市场法的核心规定就是禁止科技巨头在排名里给自己家的服务优于第三方的待遇。有意思的是， Google 高级副总裁 Nick Fox 自己的说法相当直白，他说这些改变降级了欧洲用户的体验，以牺牲本地企业为代价，抬高了在线中介平台的地位，还移除了用户每天依赖的实用功能。
也就是说， Google 是在照着法律办事，但同时也把代价说得很清楚。这里有两个还没揭晓的问题，一是欧洲用户具体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些改变， Google 还没有公布。二是报道里也点到了搜索排名仍然由 Google 的算法决定，也就是说搜索结果怎么展示很大程度还是他说了算。
所以法律能约束他给自家服务的待遇，但展示方式的控制权还留在他手里，这算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的点。平台权利这个事儿，其实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例子， Valve 对澳大利亚玩家的新要求。澳大利亚玩家在社交媒体上报告，现在要用信用卡验证年龄才能访问 Steam 商店里的 R18 加游戏，
这个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抱怨的玩家说，账号都用了20多年了，现在反而要拿信用卡来证明自己是成年人。问题是在澳大利亚，信用卡不像美国那么普及，大部分成年人手里只有借记卡，为了看个 R18 加游戏页面专门去办一张信用卡，很多人觉得实在小题大做。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Valve 之前已经对访问 R18 加游戏的英国玩家推行过同样的信用卡年龄验证要求。这里也有不确定的地方，玩家有没有别的方式完成验证目前并不清楚，不过从这个方向看，平台规则对用户生活的实际影响确实越来越大了，
大到连文艺作品都开始拿它开玩笑。南方公园的创作者 Matt Stone 和 Trey Parker 宣布说，要受苹果和 Google 的勇敢和爱国精神的启发，把南方公园改名成南方美国。
这个梗的出处是特朗普的行政令，他上个月签令把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去年还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叫美国湾。南方公园就是在讽刺这种改名的路数。顺便说一句，这部剧和白宫的关系也不太和睦，第27季刻画了特朗普和撒旦的情节，被白宫抨击是如垂死蛛丝，用枯竭的灵感不择手段博取关注。改名之后的第29季第一集定在9月16日播出。
这两条消息算是科技巨头影响力的一个注脚，而科技巨头们现在最压住的东西是 AI。 AI 不光在产品里，也正在走进教室，甚至走进孩子的成绩单。
说到课堂， OECD 的 PISA 测试出了很扎眼的结果，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成绩都降到了2000年测试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看数字，阅读成绩2012年达到501分的峰值，去年掉到466分；科学从2009年最高的506分降到486分；数学从502分降到469分。直观一点说，现在15岁学生的阅读能力相当于过去第1岁学生的水平。
OECD 把成绩下滑归因于3件事：屏幕使用时长增加、出于兴趣的阅读减少，还有数字设备带来的干扰。OECD 秘书长 Matthew Ashkarman 说，在阅读上，屏幕时间增加和兴趣阅读减少与成绩下滑有密切联系。他们还观察到一种仓促阅读现象，就是学生匆忙浏览文本之后给出草率而且错误的答案。
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发现，经常把 AI 聊天机器人用来起草论文、总结文本这类任务的学生，科学成绩平均低了20分，这相当于1年的学习差距。
另外，地区和家庭层面的差异也很值得注意。 富裕家庭学生的阅读成绩下滑幅度反而更明显。地区上，东亚表现最出色，参与测试的中国城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拥有最优秀的教育体系。其他地区只有英国和爱沙尼亚挤进了阅读、数学、科学的前十名。
这些数据也解释了为什么 AI 能力仍然是全球教育和产业竞争的焦点。课堂里学生在用 AI， 产业这一头也在推进。最近就有一个落地场景， NBGR 2026年度创业企业展示活动的半程展示定在10月15日，地点是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
对，这个活动聚焦 AI 智能体、物理 AI、 开放模型和 AI 应用这些前沿方向，届时会有30余家 NVIDIA 初创加速计划的会员企业做路演， NVIDIA 的技术专家会联合生态伙伴一起分析 AI 产业趋势，现场还有专属展区可以近距离体验。报名面向科创企业、投资人、大企业、云厂商、创业加速器这些生态从业者开放，是审核制确认，报名从速。
可以把它看作 AI 热潮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一个缩影，也正好呼应了刚才说的 AI 已经深入到课堂学习了。说完 AI， 我们换个方向讲一个脑子的事，很多女性都经历过的孕傻。
肯德多信下，比如是威某区等等的腱样盘状，也就是说切孔腱已中。对很多女性，在孕期或者服用口服避孕药的时候，会有忘记东西放在哪、难以集中注意力的经历，俗称孕傻，英文叫 mom brain。这个现象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生物学解释，最近发表在 Science Bulletin 的一项研究从机制层面给出了解答。
核心结论是，持续高水平雌激素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记忆中枢，而是通过干扰一条特定的下丘脑海马神经环路，暂时性损害记忆功能。
研究人员先构建了模拟孕期持续高雌激素水平的小鼠模型，发现高雌激素会引起可逆的记忆损伤，但情绪和探索动机都不受影响，说明这是一种特异性的认知效应。机制上，他们发现外侧下丘脑里雌激素受体主要集中在 GAM 神经元上，这类神经元通常是向大脑其他区域发送抑制性信号的。单核 RNA 测序和电生理实验显示，高雌激素会抑制这些神经元里的 GAI 受体信号，结果它们的自发放电频率显著增加。
然后是几个关键实验。第一，特异性敲除这些下丘脑神经元中的雌激素受体之后，小鼠由高雌激素以及孕期本身引起的记忆损伤都恢复了。第二，神经环路追踪显示，这些过度活跃的下丘脑神经元直接投射到海马 CA3 区，也就是记忆形成的关键枢纽。
第三步，用化学遗传学技术做了双向验证，沉默这条下丘脑海马通路可以保护小鼠免受高雌激素诱导的记忆损伤。反过来，在没有雌激素升高的情况下，人工激活这条通路本身就足以损害记忆。
所以整个因果链条是闭合的。这项研究还有一个调和争议的贡献，低水平周期性的雌激素暴露主要作用于海马，维持认知功能，而持续高水平的雌激素则主要激活以下丘脑为中心的神经通路。两个作用靶区不同，就解释了以前研究的分歧。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小鼠实验，对人类的直接验证还是未知的部分。另外，孕傻被证实是一种暂时性的可逆的状态，这点对很多经历者来说应该是个安慰。说完大脑，我们再把视线放远一点，远到 4.4 光年之外。
说到星空，就绕不开星际迷航。1966年9月8日，星际迷航原初系列上映，到今年整整60年。这60年里，这个系列积累了967集电视剧、14部电影，还有大量小说等其他媒介，形成了庞大的宇宙，是史上最成功的科幻作品系列之一。
最经典的就是开头那段旁白，宇宙终极的边疆。这里叙述的是星舰进取号的旅程，它的5年任务是为了要探索这全然未知的新世界，寻找新生命和新文明，勇踏前人未至之境。粉丝的构成也变了，以前大家叫他们 Trekkies， 可能只记住进取号船长 Kirk 的名字，现在 Picard、 Janeway、 Cisco 这些船长对大部分粉丝来说也都是如雷贯耳了。
而在现实里， 勇踏前人未至之境这件事也有人认真在做。一个叫费米探索者任务的非营利组织公布了一项低成本星际方案，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一个小型探测器飞向大约 4.4 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统，那里由半人马座 Alpha A、 Alpha B 和比邻星组成，是太阳系最近的恒星邻居。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
对，你没听错，8万年。任务设了4项硬指标，探测器要朝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飞行，8万年内至少完成整个旅程的 99%， 有效载荷至少1公斤，风中在10×10×10厘米的空间内。2029年底前发射，全周期成本低于1500万美元。
项目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菲利普·约翰斯顿说得很坦诚，旅程结束时，没有人能亲眼见到结果，而这正是意义所在。他的原话是，这是在迈出人类能够做到的第一步，也是为了激励后代继续突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极限。
当然还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低成本探测器能不能真正坚持8万年的飞行，谁也说不好。至于结果揭晓的时候，还有谁会记得这次发射，就更是未知数了。不过从 Kirk 的5年任务到今天的探测器计划，这种探索精神确实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
好了，今天从 Google 欧洲搜索的降级到 Valve 的年龄验证，南方公园的改名玩笑，再到披萨的成绩单，苏州的 AI 路演，运傻的机制，和飞向半人马座 Alpha 的8万年旅程，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